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语广播时段。今天是4月27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4月26号星期一，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俄外交部宣布美国列不友好国家名单。土耳其召见美大使，抗议拜登认定种族灭绝。纽约州将恢复强生新冠疫苗接种。第93届奥斯卡颁奖亚裔导演演员崭露头角。秘鲁前总统夫妇接种中国疫苗，双双确诊感染。港再添接种科兴疫苗死亡案例，已累积19宗。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6号宣布美国被列入不友好国家名单。扎哈罗娃表示，总统普京签署了一项法令，限制对俄罗斯采取不友好行为的国家在驻俄外交机构雇用俄罗斯公民工作，美国当然榜上有名。扎哈罗娃表示，不友好国家最终名单将会由俄罗斯政府内阁研究确定之后公布。他强调，目前的结果是由美国的不友好行为所引发。美国日前针对俄罗斯以介入总统大选和压迫乌克兰等理由，下令制裁俄罗斯30个实体，并且驱逐10名俄罗斯官员。为了报复美国，俄罗斯早前亦都宣布将会驱逐美国外交官。21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美国驻莫斯科副大使戈尔曼，并且宣布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10名工作人员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当时俄罗斯表示，未来将会持续采取进一步反制措施，以回应美方对俄罗斯的非法制裁。土耳其外交部星期六召见了美国驻安卡拉大使，抗议拜登将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杀害和驱逐认定为种族灭绝。土耳其外交部表示，拜登的声明在国际法方面没有法律依据，并且伤害了土耳其人民，在我们的关系中打开一个难以复修的伤口。星期六较早时候，拜登兑现了竞选承诺，承认奥斯曼土耳其政府由1915年开始对大约150万名境内的亚美尼亚人驱逐、杀戮或者迫害是种族灭绝，成为首位承认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美国总统。土耳其政府到现在都拒绝使用种族灭绝一词，说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争被杀害，并且呼吁成立一个联合历史委员会进行调查。美国总统多年来一直避免使用种族灭绝一词。爱尔当安的发言人叶卜拉恩卡林星期日针对事件在推特上表示，爱尔当安总统打开了土耳其的国家档案，并且呼吁成立一个联合历史委员会来调查1915年的事件，而亚美尼亚从来未对事件作出回应。好遗憾，美国总统忽视了这个简单的事实，并且采取了不负责任和没有原则的立场。即使有可能引发血栓的证据，纽约州依然宣布立即恢复强生新冠疫苗的使用。纽约州州长库莫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宣布立即恢复强生新冠疫苗的接种。美国疾病控制暨预防中心 CDC 的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星期五开会之后说，应该在美国恢复使用强生疫苗。上星期美国监管人员建议暂停使用强生疫苗，以审议极少数美国人在接种强生疫苗之后发生罕见但是严重的血栓病例的报告。该顾问组以10票对4票的表决结果 建议恢复使用强生疫苗。他们说该疫苗的益处大于风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纽约州的新冠死亡病例接近52,000，仅次于加利福尼亚州61,000多人死亡的数字。今年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26日在美国举行。今年和往年不同的是，阿瑞导演和演员展露头角，入围角逐多个奖项。出生于北京的赵婷，因为执导《浪迹天地》，成为首位入围奥斯卡最佳导演的亚裔女性。该电影连夺最佳电影、最佳导演以及最佳女主角三个大奖，成为今届奥斯卡大赢家。早前《浪迹天地》已经夺得金球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美国导演工会奖、最佳导演奖等。以《浓情家园》入围的韩国知名女演员尹宇晶获得最佳女配角。香港电影《少年的你》入围最佳国际影片奖，但是最终未能获奖。该电影讲述了一名受欺负的高中生面临艰巨的大学入学考试时候的心路历程。这部电影2019年在中国的票房超过15亿。以前奥斯卡的被提名人基本上都是白人，被批评是白人至上。近期为了避免种族歧视之嫌，奥斯卡奖评审机构以多元化的名义倡导推荐其他族裔的候选人。今年中国大陆和香港都取消了电影播出奥斯卡颁奖典礼，原因之一是中共认为赵婷以前有中国到处是方言的所谓辱华言论，将它封杀。另一个原因是赵婷导演的讲述香港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纪录片《不割席》入围奥斯卡。中共病毒疫情持续在全球大爆发，最早接种中共国产疫苗的秘鲁前总统马丁维兹卡拉和妻子现在双双确诊。4月25日，维兹卡拉发推文说，即使采取必要保护措施避免将病毒带回家，我和我的妻子都已经检测呈阳性。他表示，我的家人都已经采取隔离措施，大家不要放松警惕。维兹卡拉2018年至2020年担任秘鲁总统，他在最近的立法选举中赢得席位，但是因为他去年利用职权提早接种中国国产疫苗引发丑闻，所以秘鲁国会暂时禁止他就任议员。秘鲁传媒2月揭露，维兹卡拉和另外470人在秘鲁全国正式启动接种之前，就已经在10月提前接种了中共国产疫苗。这个丑闻导致秘鲁卫生部长、外交部长等人辞职。维兹卡拉否认利用职权提前接种，并且声称他的兄弟、妻子和他参与的是正式接种前的临床试验。同时他还被指控在2011年至2014年担任州长的时候涉嫌贪污。去年11月，秘鲁国会通过弹劾罢免了他的总统职位。最近香港再公布两宗接种中共肺炎疫苗死亡的案例，这两名死者生前都接种了两剂科兴疫苗。目前香港接种疫苗死亡的人数累计23人，19人打科兴，4人打伏必泰。据多间香港传媒报道，4月24日晚上，香港卫生署公布了一宗接种中共肺炎疫苗之后死亡的案例，死者是一名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的75岁男子。之前他已经接种了中国产的科兴疫苗，而且在4月9日完成第二剂接种。4月23日，香港卫生署宣布一名58岁女子22日黄昏被发现倒卧在家中，送院之后在23日凌晨死亡。该女子在死亡之前10日，即是4月13日，接种了第二剂科兴疫苗，观察期间未有不适记录。据香港官方统计，由2月26日开始接种疫苗之后，直至4月24日，香港累计23宗接种疫苗之后死亡的个案，有19人接种科兴疫苗，4人接种由大陆和德国研发的伏必泰疫苗。中国国产疫苗的安全性一直备受质疑。这个月1日，大纪元曾经报道，选择接种中共国产疫苗的智利、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确诊人数没有下降，反而上升，疫情越演越烈。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驻阿富汗最高指挥官说，结束任务展开撤军。联合抗共专家表示，台需要重整战略，加入美日同盟。黄岐山大管家董云被逮捕。澳监管机构或强制念书谷歌与小媒体商谈。阿拉巴马州禁变性学生参加公立学校竞赛。欧文斯说，美国极需讲出弗洛伊德案真相者。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北约驻阿富汗联军指挥官、美国陆军上将米勒星期日表示，联军已经展开有秩序地从阿富汗撤军的进程，亦开始移交军事基地和设施给阿富汗部队。路透社引述米勒的话表示，他是遵照美国总统拜登指示行事，拜登决定终结这一场美国在外国领土上历时最久的战争，认为在阿富汗抗日费时的棘手战役已经无关乎美国的优先事项。米勒自2018年起担任美军和北约驻阿富汗坚定支援任务的指挥官，对抗塔利班和其他伊斯兰激进团体。米勒表示，联军将继续拥有军事手段和能力，以在进行中的撤军过程充分保护自己，同时将支持阿富汗安全部队。米勒在阿富汗首都阿布尔告诉记者，我曾有机会和塔利班政治委员会的塔利班成员对话，我告诉他们，恢复暴力逼出军事决定将会是阿富汗和阿富汗人民的悲剧。1996年到2001年间，塔利班在阿富汗建立全国政权，后来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部队将之推翻。从此之后，塔利班便以游击队的形式分散在阿富汗各地，控制住广大的领土。美日两国近日举行高峰会后，专家认为美日同盟意义重大，将会改变西太平洋地区整体的地缘政治情势，同时亦都是对新冷战的宣告。台湾内部应建立共识，表现出战斗意志，拎掉依赖日本、美国保护台湾的想法，用自己的力量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认为，美国现在正推动脱欧全球化，原先亲中的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开始发现，中共现在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了节省外汇开销，亦即是说现在的中国已经无法给更多的经济利益。为此，很多国家很大程度会和中共在经济市场上脱欧，好像不买给中国企业科技技术、关键零组件等。而美国亦将进一步推动脱欧战略，联合盟友将漏洞补起来。吴家龙表示，美日同盟的重点在于改变西太平洋整个的地缘政治，这个意义很重大。而这一次是美日第二次修改美日安保条约，亦即是美日安保条约 3.0。 美日两国将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共同维护太平洋、印度洋之间的自由航行，打造出印太战略。星期一，中共中央巡视组前副组长董云被逮捕，相关案件被移送起诉。董云被指是中共国家副主席黄岐山的大管家。中共最高检察院26号发出的通报显示，董云被以涉嫌受贿罪逮捕，相关案件被移送机关审查起诉。此事引发大陆网络热议，好似中央巡视组原副组长董云被决定逮捕，词句亦登上微博热搜榜。董云在去年10月2号落马，今年4月13号被开除党籍，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当时的通报就指出，董云被指控大搞迷信活动，收受礼品礼金，纵容默许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影响牟利，大肆收钱敛财，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在企业经营、项目开发、工程承揽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等。此外，董云曾是中共元老薄一波的秘书，历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研究室副主任、 当代中国研究所局长和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据澳洲媒体报道，澳洲监管机构近期可能会强制谷歌、脸书和小媒体就付费协议谈判。之前一些小型媒体担忧他们可能无法和这些科技巨头达成付费协议。悉尼晨风报报道指出，代表140家地方报纸的澳洲乡村报业协会主席艾伦说，很多地方报纸认为他们没有资源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和这些科技巨头进行谈判。澳洲政府今年2月推出了新闻媒体议价法，其目的是迫使谷歌和脸书主动和澳洲新闻媒体就其平台引用新闻内容达成商业协议。截至目前，澳洲财长并没有动用权力指定哪些科技巨头为受新闻媒体议价法监管的平台。艾伦表示，这两家科技巨头动作非常缓慢，而且似乎对小型出版商没有太大兴趣。脸书亦都没有向我们提出任何具体计划，不过谷歌似乎有意和一些报纸进行谈判。根据竞争法规定，作为监管机构的澳洲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有权强制科技巨头和小媒体进行协商。美国阿拉巴马州州长海·艾维近日签署了一项法案，禁止跨性别学生运动员在 K-12 公立学校中参加符合其性别认同的单性别小组竞赛。这个亦都令到阿拉巴马州成为全美第二个颁布此类禁令的州。上个礼拜，该州由共和党控制的立法机构以压倒性优势批准了第391号众议院法案。法案规定，跨性别者将不能够参加学校主办与其天生性别不一致的体育竞赛。法案写到，如果一项运动有一支女子组别，公立 K-12 年级学校不可以允许生理上的女性参加男子组竞赛，公立 K-12 年级的学校亦都绝不允许生理上的男性参加女子组的比赛。据该法案，考虑到生物男性天生的运动优势，包括平均而言更大的身体尺寸、骨骼肌比例较高、更低的体脂肪百分比以及更大的无氧和有氧能量输出，重要的是确保运动组别依据性别保持独立和性别区分，以便女性运动员能够享有平等的竞争机会。尽管明尼阿波利斯史陪审团上个礼拜已做出了弗洛伊德案的审判，不过非裔美国人保守派作家、节目主持人兼评论家坎迪斯·欧文斯近日在每日电讯报节目上说，德利克·乔文被陪审团判定在所有方面都是有罪，这个是由部门决定的裁决。欧文斯说，多媒体建立了一个成功的宣传系统，在一个又一个谎言之后，人们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认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一群企出来和有勇气讲出真相的人，指出这一个国家正是发生的错误的事。他说，弗洛伊德和其他犯罪的黑人不是我们的英雄。上个礼拜，明尼阿波利斯市陪审团已经判定前该市警官乔文被指控谋杀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三项罪名同时成立，包括一般杀人罪、二级过失杀人罪和三级谋杀罪。在弗洛伊德死亡后的第二日，同时被捕的另外三名警官亦可能在秋季面临审判。
下面是香港新闻。香港法轮功真相点遭刑毁，警方拘捕八名涉案者。中大学生会前会长周树峰离港赴加国，因中国背景人士要求告密。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法轮功多个真相点在最近这几个月频繁被亲共人士的骚扰和破坏。4月24号香港大纪元报道，警方已拘捕八名涉嫌对真相点进行刑事毁坏的男子。 案件仍在调查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香港大纪元时报报道，4月2号至9号在这7日内，几名男子大约十几次袭击位于旺角、黄大仙、红磡等6个真相点，蓄意破坏街站的宣传品。事后法轮功学员向警方报案，指涉案财物损失高达30,000港元。负责案件的西九龙总区重案组第5队对遇袭事件展开调查，仲在今个月14号到17号期间，在屯门、牛头角、油麻地和九龙城拘捕4名年龄25岁至46岁的男子，目前4人获准保释，仲在5月中旬需向警署报到。另外，警方再在今个月21号、22号展开行动，在黄大仙、旺角等地拘捕4名男子，目前4人正被扣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据警方表示，刑事毁坏属严重罪行，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监禁10年。市民应由合法途径表达意见，切勿以身试法。并重申，任何人干犯罪行，不论背景，警方定会公平公正调查，绝不姑息。警方消息人士透露，今次涉案暴徒大部分有黑社会背景，目前正调查涉案目的。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前会长周树峰4月25号在社交网站发消息，指他已经离开香港，飞了去加拿大，至今一个月。周树峰表示，离开香港的原因是曾有中国背景的人要求他告密，指控可能涉及民主派初选47人案的人士。他还说，离开香港对不住手足，希望大家可以原谅我的懦弱。24岁的周树峰是中大学生会前会长，曾参与筹组香港公民议政平台秘书工作。4月25号他在社交网站表示，在民主派初选47人案中，因为当中有负责幕后的工作人员被捕，这个令他担心自己任幕后工作的风险。他透露，曾收到一名具有中国背景的人透过中间人要求见面，讲明谈有关公民议政平台的事，暗示要他督灰自保。周树峰还表示，虽然他当时没有和该名背景人士见面，但如果下一个真是到我，是不是选择入狱抑或是离开，他认为留在香港已经再不可以表达自己真实的政治信仰，亦没有信心被捕后能够贯彻信念，还形容如同懦弱般的选择离开。周树峰刚刚离开香港的一个月前结婚，目前已安全到了加拿大。他形容，虽然是仓促出逃，短期内仍会有一瓦遮头、三餐糊口，一切尚可以应付。虽然离开香港是远离自己最心爱之地，抛弃自己的理想生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4月24号傍晚，美国华府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前集会，纪念中国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22周年。1999年4月25号，约有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到北京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和平理性要求几个简单诉求。一个是释放此前在天津被非法找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二是允许法轮功书籍合法出版，三是给予法轮功修炼者合法的修炼环境。美国华盛顿 DC 法轮功学员范明华是原天津母亲区杨村镇法轮功练功点的义务辅导员，亦是425的亲历者。范明华本人修炼法轮功以后，按照法轮功所要求的真善忍做生意，心灵净化，道德升华，改变了原来做生意时开口就讲假话、断根少两、经常赚那些没良心钱的习惯，
他回应说，1999年4月25号上访的那一日，大家都很安静，亦很有秩序。看到警察将饮完的矿泉水樽掟在地下，我就执翻起去洗手间，大家亦都排队，厕所好干净，其他同修帮那里整理得干干净净。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郭敏话，22年前的425法轮功大上访被称为中国上访史最理性和平、最圆满的上访。在当日夜晚八点几会谈完毕，并得知在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已经被释放，上访的人群平静散去。走之前，他们将地下清理得整整洁洁，没有留下一片纸碎，还执走警察掟低的烟头。郭敏说，425和平上访是在中共集权统治下展现真善忍普世价值的一道光耀，还宇的道德丰碑。郭敏表示，我们大家聚集在这里纪念这个非凡的日子，我们呼吁彻底解体中共，并立即结束迫害。
1999年，孔维京是49岁，他在北京一家工商银行下面的储蓄所里面做储蓄宣传、调查和研究工作，职位是经济师。他是个胆小而内向的人，发梦都没想到有一日他会成为总行行长都知道的人物，甚至惊动了前中共党魁江泽民。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这一切都是因为1999年4月25号那日，孔维京被当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带进了中南海。他作为修炼法轮功而身心受益的亿万人中的一员，在去中南海国务院信访局上访的时候，刚好是站在中南海西门信访局大门的正对面的行人道上，被走出来向群众了解情况的朱镕基随机点选到。那一个是铭刻历史的日子，在那一日，法轮功这个只有中国老百姓之间口耳相传的佛家气功的名字，一下子被推上世界舞台。法轮功学员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名不经传的普通中国人，陆续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从胆小懦弱到挺身而出，孔维京从小就是胆小怕事的人，在公众场合从来不敢讲嘢。小时候人哋闹佢一句，甚至一瞪只眼，佢就会吓到喊，凡事都躲避得远远。喺公共汽车上睇见人哋闹交，佢个心里面都吓得砰砰跳。所以当维京第一次睇到法轮功嘅主要著作《转法轮》嘅时候，佢先被作者嘅坦率同胆量吓傻咗。佢心谂，呢个气功师点解咁坦诚、实在、正派，够胆将呢啲封建迷信如此直白嘅咁写出嚟？仲讲真善忍是宇宙的真理，这些不是同共产党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是直接对立吗？将来共产党搞政治活动的时候，那就成为了挨批的对象了。为什么这个人不顾及个人安危写这些东西出来？他不怕为自己招来麻烦吗？孔维京表示，第一气公司什么道理都不讲，就是讲天机不可泄漏，既可增加神秘感，又没有政治风险。他感到法轮功的师傅完全是为学员负责，将高深的道理都讲了出来，这是无私和实力的体现。维京的第二个感受是，法轮功简单易学，至少让人学会做一个好人。法轮功的师傅讲了很多关于生命和宇宙的深奥道理，而且说要重道德，要为善，到最后要达到完全为他人的境界。虽然标准很高，但是句句都讲到他心的深处。维京表示，师父说只要修炼心性，功就在掌，还说24小时法炼人。师父真是讲到做到，维京身上发生了很多奇迹。维京回忆，他花两晚看完了《转法轮》这本书，结果常年的胃病就消失不见了。原本他胃里面有个硬块，一痛起来就非常难受，他还未练功，病就好了，再不痛了，硬块亦都消失了，并且所有的病如肾盂、肾炎、风湿病、坐骨神经痛等都好了， 佢觉得太不可思议。佢非常惊叹，佢仲未练功，仲未见过师傅，师傅就将佢嘅病根都攞走咗。从此盘踞喺佢脑中几十年嘅顽固嘅无神论观念就土崩瓦解，佢无病一身轻。从此以后，至今26年，佢都告别咗医药，告别咗病痛。维京嘅最大变化系喺精神上，因为揾到人生嘅真谛同方向，佢变得无惧无忧，胆亦大咗起嚟。佢话就好似一首歌里面唱咁，因为走上了神指的路。喺1999年4月24号晚上，当维京听到天津法轮功学员被拘捕嘅消息嘅时候，佢冇片刻嘅犹豫，佢决定去信访局反映法轮功嘅真实情况。佢想到咗六四时长安街上发生嘅一切，佢决定穿上银行嘅工作制服，带上工作证，以证明自己嘅身份。喺第二日早晨，佢就去咗中南海信访局。中国人讲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又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维京觉得师父俾咗佢咁多宝贵嘅东西，话俾佢知人生嘅目的，教佢做人嘅道理，而且唔要一分钱，只系要一果真修向善嘅心。佢心想，喺咁伟大嘅师父、伟大嘅法受到污蔑时，点可能唔企出嚟讲句公道话呢？被朱镕基随机点出，走进中南海。1999年4月初，当时任政法委书记罗干嘅年金，曾多次诽谤过法轮功嘅科谋何造优喺天津教育学院嘅一份期刊上再次刊登污蔑法轮功嘅文章。当地法轮功学员前去澄清事实，喺4月23、24号，天津公安局殴打并拘捕咗45名法轮功学员。消息传出后，京津地区嘅部分法轮功学员前往国务院信访局上访。喺4月25号早晨7点多，孔维京嚟到咗府右街，除咗同佢一齐嚟嘅一位北大退休教授同一个唔识字嘅邻居老太太之外，嗰日佢仲见到一名知名嘅演员，大家都认出咗佢，纷纷同佢打招呼。佢仲睇到一位外交部嘅高官，穿着军服嘅现役军人都企喺人群中。佢并碰到一个从北京远交延庆嚟嘅70多岁嘅老大爷，一问之下知道呢位老人家系坐车加埋走路连夜赶嚟嘅。佢仲遇到一个喺从房山嚟嘅年轻母亲，带住一个3岁嘅小女儿。企喺佢前面嘅一排系两个人民大学嘅大学生，佢都同佢讲过话，呢啲嚟自各行各业社会上嘅普通一员，都喺4月25号呢个休息日里面嚟到国务院信访局，要同政府讲出佢哋心中嘅肺腑之言。人们三三两两咁安静咁企喺行人道上，冇占到车道，亦冇占盲人道。随住人数越来越多，维京睇到警察分别从南北方向带领住啲法轮功学员走过嚟，让分散站立嘅学员连接埋一齐。大约是快到8点钟的时候，企在里面第二排的孔维京刚要坐下来练功，突然间听到前面响起一阵掌声，他赶快地企起来，往前一看，就是见到总理朱镕基正从中南海西门里面走出来。朱镕基身边带着几个工作人员，大步流星地穿过马路来到法轮功学员的面前。朱镕基一停住脚步就连声问，你哋为咩嘢嚟呢度？你哋有咩嘢要求？大家纷纷回答话：我哋要练功，我哋要修炼。朱镕基紧接着就问：边个唔俾你哋练功？我有批示，中央有3不政策。人群中有人大声回应话：我哋冇睇到，天津拉咗人。朱镕基又连声问：系边个叫你哋嚟？边个系你哋嘅代表？你哋有冇代表？让代表嚟同我讲。大家都话自己嚟嘅。朱镕基话：你哋咁多人，点可以同你哋倾啊？你哋揾代表同我讲。呢个时候有人举手话：我可以代表自己。大家亦都纷纷举起咗手，发出一连串嘅回答声话：我代表自己，我亦代表自己。朱镕基随手指咗几下，就话：你 你哋可以入去同我倾嘛。维京一睇佢点咗自己，就回答话表示可以。随后佢走出人群，同另外两个人跟住朱镕基走进咗中南海嘅西门。朱镕基嘅随行人员立即问佢哋三个人：你哋系边个单位？叫咩名？电话号码系几多？维京就回答话：佢系海淀区办事处东升路分理处。佢听到另外一个人是某大公司的会计，另一位是中科院地球物理所的研究生。朱镕基边走边交代手下的人话：让信访局的某某某局长和中办的某某某主任到这里来。随即他们三人被带进了西门内北侧的一个挂着接待室牌子的房间，朱镕基就离开了。在无奈来了两位领导，拿了本簿仔开始就了解情况。他们就将天津发生的情况讲了一遍，提出了三点诉求。第一，立即释放在天津被捕的45名学员。第二，公开出版发行转法轮等大法著作。第三，给法轮功一个公正合法的练功环境。为了让信访局的领导全面了解法轮功的修炼内容，孔维京提出再出去找些更多已经出版了的法轮功著作。经同意后，他就从中南海西门出来，走到马路对面的法轮功学员面前讲明了情况。大家就将纷纷在手中正看着的书或者是包中的法轮功书籍递了出来。他就带着六七本书同一封永远不参与政治部分老学员的联名信翻入去。等他再回去的时候，他发现又多了一名法轮功学员。听说这个是航天务业院的。在询问了情况之后，两位领导说情况会尽快反映上去，但是要经过中央研究以后才能够答复大家。希望他们出去之后转告外面的学员，让大家都先回去，不要长时间在这里聚集。并且说北京是首都，你们都是北京企业单位的干部职工，要注意维护北京的国际形象和世界影响等话。之后维京就同其他几个人出咗嚟，向大家转达咗情况。佢就又回到原先嘅地方，企喺人群中去。又过咗几个小时，佢睇见佢哋前面嘅马路沿住下面出现咗全副武装嘅士兵。站喺第一排嘅学员就站喺窗口下，但係大家都冇一个人惊慌，人群亦冇一丝波动。后来唔知咩时候，嗰啲揸住枪嘅军警就撤走咗。维京同大家一样，一直等到晚上九点多，听讲三点诉求都解决咗之后，佢就翻屋企。维京话：整整十几个小时，无论系府右街、民津街、西安街、北海或者系长安街，上万名嘅法轮功学员散去之后，冇留下一张纸张。连执勤警察抌低嘅烟头都执起嚟。维京表示，后来中共讲乜嘢法轮功围攻中南海，中央领导人根本冇出嚟等等，都系为咗打压揾藉口嘅离天大方，喺真相面前根本不堪一击。四二五之后，孔维京呢个普通唔能够再普通嘅人，喺工商银行嘅生涯就画上咗句号。佢听人讲，江泽民直接斥责总行的人说：你们工商银行还有人去。四二五之后不到两个月，中共就开始对法轮功的镇压。在那些黑暗日子里面，维京和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一样被监控、被捕、被停发退休金，家人亦受到牵连和骚扰。为令到家人不受株连，他迫不得已和丈夫离婚。离婚正常的日期就是第二年的7月20号。在之后的十多年中，一想起曾经温馨和睦的家就会流眼泪。尽管中共的镇压手段异常残暴，维京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他说他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做的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维京表示，如果说四二五之前他练法轮功是为了自己驱病健身的话，这样在四二五之后，他做的就不是只是为了个人的事情了。尤其在现在社会的道德急速下滑，不讲人性、不讲良心的事情层出不穷，触目惊心， 法轮功学员所付出的一切都在度救人，因为只有真善忍才能给人类带来希望。今年的四二五又快到了，孔维经在回忆22年前的这宗往事时，亦想起了当年带他们入中南海，后来圆满解决上访事情的朱镕基。他希望朱镕基能够在他有生之年将四二五的真相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各位听众，以下是粤南新闻。
准备对付中国，美军陆战队开始调整战术。野鸡大学大捞游水，中国国学院大学伪造公文遭到查封，大陆电视自动扫描所有网络设备，数据被监视。董明珠退出格力子公司法人代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韩联社引述法新社等传媒报道，川普23号通过邮件发表声明，批评韩国总统文在寅缺乏领导和谈判能力。美国传媒分析，今次发言可能是针对文在寅日前对川普任内对朝鲜政策的负面评价。川普在声明当中说，金正恩在朝鲜面临最艰困时期的时候，对文在寅亦都毫不尊重，认为文在寅除了长期以来持续对美国增加军事负担之外，无论作为领导者定是谈判者都好弱。传媒分析，川普今次声明可能是针对文在寅日前对他任内政策评价的不满。纽约时报21号刊出韩国总统文在寅的专访报道，文中转述文在寅认为川普的对朝鲜政策无法深入内核，只是在度兜圈，所以无法取得彻底的成功。不过文在寅亦都话，佢认为如果喺川普政府奠定嘅基础上取得进展，拜登政府将会能够取得成果。川普仲提到，拜登上任之后，随即完成协商嘅驻韩美军防卫费用分担嘅问题。川普强调，我哋几十年间都被玩弄，我亦都尽力要求韩国为我哋提供嘅军事保护同服务多支付几十亿美元。佢对拜登政府连要求都冇提出，表达不满。对于川普今次针对文在寅和韩国政府的声明内容，韩国总统府青瓦台的官员只是表示不便对他国前任元首的发言表达看法，没有发表官方立场。根据华盛顿时报报道指出，美军陆战队司令帕格近日在美军杂志军事评论撰文概述，美军正在制定并调整陆战队的战略战术，并寻求与当地盟友进行密切合作，以应对未来与中共发生的军事冲突。新的陆战队任务将会包括从靠近中国海岸的水域对中国解放军的活动进行侦察和反侦察，并与地区盟友密切合作，遏阻中国的胁迫行为。外界认为这项新计划颠覆了陆战队几十年来的传统战术，将从海上到陆地的两栖攻击作为核心优先事项。巴格将军说，在与中国发生冲突期间，陆战队在交战区内的部队将会在关键水域持续存在，并将会寻求阻止和打击针对美国盟友、伙伴和其他利益团体的非致命胁迫行为和其他恶意活动。巴格指出，中国迅速发展的远程精确打击导弹和武器更加容易攻击陆上基地。此外，大型海军舰艇现在亦都容易受到中国新型反舰弹道导弹东风21和东风26的攻击。因此，一支轻型、自力更生、高度机动的海上远征军将会靠近中国的沿海地区并摆开阵势，成为军事指挥官不可或缺的力量，为寻找和追踪高价值目标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持。而且漂浮在海上的陆战队将能够用导弹和其他武器瞄准这些系统，并为海军和其他军事力量提供提示，组成高度致命的海军和联合火力杀伤链。 此前，美国外交及安全期刊《国家利益》杂志三月份曾经披露，美军陆战队正从第二陆军大规模转变为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力量投射延伸，其中一项就是准备猎杀中国的舰艇和航空母舰。新华社等官方传媒报道，中国国学院大学23号遭到北京市民政局取缔，成为最新一间被查封的国字头非法社会组织。这一间野鸡大学还伪造国家部委的公文，声称设有少林武学、量子医学研究院等机构，实际上是在这里诈骗敛财。经调查，中国国学院大学对外宣称是文化部批准成立的传统文化高端教育学府，以弘扬国学、传承文化为内容，已被纳入联合国全球和谐联盟、世界和谐基金会，并且对外宣传有90多间分支机构，分布在北京、天津、广东、山东等地，业务范围涵盖儒学、孔学、周易学、国医药、少林武学等传统国学以及量子学等领域。執法人员发现，中国国学院大学主要通过设立分支机构、举办揭牌仪式、颁奖活动等方式收取费用敛财。目前，中国国学院大学常务副校长龚某某、张某某已被公安机关羁押。网络消息说，中国国学院大学校长宏毅是书画家，学校创办于2010年，十几名已退休的国家领导人是他的专家顾问团成员，还有多位名人担任专家教授。近日，一名中国大陆网友日前在社群论坛发言，自称近日觉得屋企的电视经常停顿，一查之下竟然发现电视有一项功能叫勾正数据服务，每隔10分钟就会扫描一次他屋企所有连接网络的设备，并自动将数据传到指定网站。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引发了争议。这一名网友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因为觉得电视速度很慢，打开了系统看看有什么功能开着，结果发现一样勾正数据服务，让他看得一头雾水。他研究了一下，竟然发现这项功能每10分钟就扫描一次他全家连接网络的设备，甚至将他的主机名称、网络界面卡位置、 IP 等资料以及网络延迟时间都全部回传到勾正数据 gz-data.com 网站，甚至还探测周围的 WiFi 名称等信息数据。这一名网友还提到，这样代表他屋企不论有什么智能设备、手机有没有放在屋企、谁来他屋企连接网络，甚至周围邻居的 WiFi 叫什么名字，随时都被收集资料上传，他亦都直呼是不是间谍服务呢？对此，网友纷纷留言表示，不要买国产互联网电视，买了亦都不要上网，私隐就是这样被摄取的。近年来，中国企业巨头的老板接连退出集团或者子公司的一把手位置，最新一例是格力电器的董明珠退出旗下一间子公司的法人代表。网络议论中共当局杀肥猪又有了新目标。据大陆传媒报道，天眼查和企查查的信息都显示，4月21号，格力暖通制冷设备成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董明珠变更为庄培，同时王辉等人从主要人员当中退出，新增刘贤之。格力暖通制冷设备成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由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这个信息很快引起海内外网友的关注，一些网友评论马云、王健林、刘强东等等一众大企业老板亦都走过了这个过程，有一个肥羊要被宰了。一名来自五角大楼的吹哨人说，随着越来越多 UFO 事件的出现，美国政府已经无法回避这个现实，正准备和公众分享有关 UFO 现实存在的信息。 六月份将会有大量的相关文件公诸于世。这一名吹哨人就是掌管五角大楼 UFO 项目长达九年的路易斯·埃利桑多。他在一篇发表于4月24号的文章当中向纽约邮报透露，川普总统此前签署的2021年 2.3 万亿美元预算法案当中规定，五角大楼和情报机构必须在180日之内完成一份关于不明飞行现象的报告，并提交给国会。埃利桑多曾经是美国国防部高级航空威胁识别项目的负责人，这个项目在五角大楼西环五楼秘密运作。根据五角大楼已经公开的资料，美国海军飞行员2004年遇到过井字型 UFO， 2014年见证过球内立方体的 UFO， 其他人还见过神秘黑色三角形的飞碟等等。在今个礼拜的新闻发布会上，埃利桑多明确表示 UFO 具有不亚于另外空间的特质，例如每小时11000英里的飞行速度，能够瞬间转向等等。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飞行物可以在地球表面以上50英尺或者在80000英尺的空中飞行，甚至可以潜入水底而不影响性能。他说，这些莫名其妙的飞行器连升空的方式都让堪称理性的工程学家大跌眼镜。然而几代人以来，由于各种错误原因，负责国家安全的高级官员不想向公众发布更多 UFO 的相关信息，他们觉得这样让他们看起来很无能，在某些情况之下，他们觉得这样挑战了他们的哲学和神学信仰体系。埃利桑多还透露说， UFO 会产生多达700个G 力或者说重力，而我们技术最先进的飞机只能够承受17个，然后就会解体，更加不用说驾驶的机师了。根据国家 UFO 报告中心的数据，2020年纽约市的 UFO 目击事件增加了 31%， 达到46宗，而前一年这个数字为35宗，比2018年的十几宗激增接近3倍。今个礼拜追踪主要农业产品的彭博农业现货指数创下了近九年来的最大升幅，随着全球食品价格已经达到2014年中期以来的最高水平，最近的这一次价格跳跃受到密切关注，因为主食作物对超市当中产品价格的影响无处不在，从面包到 pizza 饼面团到肉类，甚至会影响到汽水的价格。原材料价格飞涨对家庭和企业都有广泛的影响，并威胁着试图从冠状病毒大流行当中恢复的世界经济，亦都会助长食品通货膨胀，为已经因为失业或者收入减少而承受财务压力的家庭带来更多痛苦。对于中央银行而言，在增长乏力时价格飙升会带来不受欢迎的政策选择，并可能限制它放宽政策的能力。新兴市场因为食品成本在他们的支出当中占了较大的份额，对于最贫穷而且往往政治不稳定的国家来讲，原材料价格的激增有可能进一步激化全球饥荒。世界粮食计划处西非地区主任克里斯尼科伊今个月稍早曾经说，价格的无情上升就好像一个苦难倍增器，令几百万人更深地陷入饥荒和绝望之中。在最近的作物飙升之前，中国增长的进口需求推动了几个月的价格上升，粟米价格在过去一年增加1倍，而大豆上升了大约80%，小麦上升了30%。随着中国的采购继续进行，以及一连串的恶劣天气条件威胁着巴西和美国的作物，几乎没有喘息的迹象。而从去年冬季到今年春季，中国南方部分地区长时间持续干旱。据大陆传媒消息，截至4月23号，全国耕地受旱面积672万亩，其中作物受旱面积284万亩，待播耕地缺水缺箱面积388万亩，有99万农村居民、32万头大型牲畜因为干旱发生饮水困难，主要分布在云南、广东、广西、贵州、山西等省自治区。 广东东部部分城镇已经实行限时、限量、限额供水。据中共水利部消息，去年十月以来，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的降水量都属于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少。其中福建的降水量比同期偏少 60%， 广东偏少 53.4%。22号水利部召开会议，指出当前中国已经自南向北进入汛期，恐怕会出现旱涝急转。据国家档案4月24号报道，一项由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今个礼拜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6英尺的社交距离和有限的占用空间规则对减缓 COVID-19 的传播没有什么作用，并建议减少 COVID-19 传播的唯一方法是限制接触人口密集的地区和民众体力消耗的地区，譬如健身室。这一项研究显示，这一年多以来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采用的社交隔离措施并没有阻止源自病毒的传播，只有通过采用严格的封锁才能够减缓它。矛盾的是，实行严格封锁的州和城市 COVID-19 增幅最大。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马丁巴赞特对 NBC 说，我们认为6英尺的规定真是没什么好处，特别是当民众戴着口罩的时候，它实际上没有任何物理依据，因为一个人在戴口罩时，呼吸的空气往往会上升，并在房间的其他地方下降，所以你在一般环境下的暴露程度比你在远处的人要高。换句说话说，广泛佩戴口罩可能只是改变了特定房间内传播的物理载体，而不是停止它，从而使6英尺远的规则毫无意义。巴赞特在他们的研究当中说，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感染风险，应该避免在人口密集的地区长时间停留。一个人在有大容量和高通风率的房间里面会更加安全。在民众以增加呼吸频率和病原体输出的方式锻炼的房间里面，例如通过运动、唱歌或者叫喊，民众面临的风险更大。巴赞特告知传媒，我们的分析表明，很多被关闭的空间事实上并不需要关闭，很多时候空间足够大，通风足够好，人们在一起的时间足够长，这些空间即使在满负荷运转的情况之下亦都可以安全地运行，我认为没有必要对占用空间进行限制。中共央广网4月24号报道说，在网上热炒的东航客舱部，一名经理倪某被领导安排想要与某老总发生关系并发送不雅信息一事有了最新结果。警方表示，编造这个消息的人仇某已经被民航警方刑事拘留，不过网友对此表示质疑。据警民直通车上海机场微博通报，机场公安分局接到东航员工倪某报案，说有人编造传播关于他的谣言。经调查发现，涉案男子为42岁的仇某是自由业者，他通过朋友获取了倪某的微信头像等信息之后，为博人眼球，故意编造了与倪某相关的不实信息，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尽管大陆的网络严控仍然夹杂着一些网友的质疑，有些说空姐陪睡的事唔通仲少咩？都见怪不怪啦。仲有些说是唔系真的？东航心里面唔清楚咩？有 Twitter 网友表示，东航陪睡事件逆转，上海警方唔拉嫖客同埋扯皮条嘅，反而将爆料嘅拉咗。咁大尺度嘅变态聊天记录喺网上疯传，唔能够做证据咩？安排东航劳动模范空姐倪某去陪仇总的人已经被找出来，就是东航江苏公司党委书记田雄。东航的劳动模范是在床上面睡出来的，可以调查一下这个仇总，故事更多。4月22号，东航客舱部倪姓高级经理和仇姓老总的露骨微信聊天记录在网络疯传。自由亚洲电台援引知情人士透露，卷入今次程式风波的东航空姐倪高平是东航的党支部书记。最先披露这一宗事件的自媒体平台今日质疑负责人陈军表示，他们很快接到东航江苏分公司党工办一名叫寇玲南的电话，要求删帖，对方甚至暗示如果不妥协，他们在江苏经营传媒公司会有困难。 习近平八年前高调反腐，导致成千上万的官员或者中共党员被问责，但是这一类腐败现象并没有见到实质性的改变。随着官方对传媒人的管控持续升级，传媒亦都难以揭露这一类腐败现象的深层问题。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